无畏的王子。从前有个王子，他厌倦了在父亲王宫里的生活，又生来无所畏惧，于是想，我要去广大的世界上，从此不会再感到寂寞无聊，而且将看见许多奇异的东西。他告别父母亲，从早到晚的一个劲儿走啊走啊，完全不在乎这样会走到哪里。一天，他走到一个巨人的房子前面，因为累了，便坐在门前休息。他两眼漫无目的地望来望去，在院子里看见了巨人的玩具，一些硕大的木球和几个人那么高的木柱子。休息了一会儿，王子兴致来了，走过去竖起柱子，推着球去撞击。每当柱子被撞倒了，他便又吼又叫，兴高采烈。巨人听见喧闹声，从窗口探出头来，看见一个普通平常的小人在玩他的九柱戏嘞。
小崽子，他吼叫起来，谁叫你玩我的玩意儿？谁给了你这么大的力气？
王子抬头望着巨人回答，哦，你这大块头，你以为只有你才长着强壮的胳膊吗？我只要乐意，什么都能够干。巨人来到院子里，很惊讶地看着王子滚球，看了一会儿说，小伙计，你要真是好样的，就去生命树上给咱摘个苹果来吧。
你要它干嘛？
王子问。
我不是为自己要，巨人回答，可我有个未婚妻，是她想要，我已经走遍天涯海角，却找不着那生命树。
我一定要找着，王子说，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妨碍我摘下树上的苹果。
你大概以为这挺容易吧，巨人说，生命树长在四周围着铁栏杆的园子中，铁栏杆前一只挨一只的躺着守卫园子的野兽，不放任何人进去。
他们会放我进去的，王子说。
好，就算你进了园子，看见树上挂着那只苹果，可它还不是你的，在它面前挂着一个环儿，谁想摘苹果必须把手伸过去，而这还没任何人办到过呢。
我一定会办到，王子说。
王子随即告别巨人，越过无数高山深谷，穿过一片片田野，一片片森林，走啊走啊，终于找到那奇怪的园子。周围果然躺着许多野兽，可全都垂着脑袋在睡觉。王子走拢去，他们也不行，他便从他们身上踩过去，翻过铁栏，顺利进了园子里。那棵生命树长在园子中央，枝头上的苹果闪着红光。他抱着树干爬上去，正想伸手抓一只苹果，却看见前面挂着只环子，可他并未费力，就伸手过去摘到了苹果。这时环子在他胳膊上收紧了，他呢只觉得自己血管里突然灌进一股强大的力量。他拿着苹果爬下树，不想再翻栏杆了，抓住大门，只那么一摇，门就嘎啦啦开了。他走出园子，一头躺在门前的雄狮惊醒了，跟着他跑来，但并非带着怒气和野性，而是非常温驯，就像王子是他主人。他把答应采来的苹果交给巨人说，
你瞧，我没费劲儿就把它采来了。
巨人高兴自己的愿望实现得这么快，急忙去见未婚妻，把他想要的苹果给他。巨人的未婚妻是一位美丽而聪明的少女，见巨人胳膊上没有环，便说，我不信是你摘来了苹果，除非看见你胳膊上戴着环。
巨人说，我只需要回去取它来。
心里想，那小人要不自愿交出来，硬抢他的也挺容易。他于是要王子把环给他，王子却拒绝了。
苹果归谁，环也归谁嘛，巨人说，你不乖乖的交出来，我就只好跟你打仗了。 他俩搏斗了很久很久，巨人没法战胜王子，因为魔环使王子更有力了。这大巨人心生一计，说：
哦，我打架打热了，你也一样，咱俩下河洗洗澡，凉快凉快，然后再开始打吧。
王子完全没什么心计，和巨人走到河边，连同衣服一块儿脱掉了环子，先跳下河去了。巨人马上抓起环子逃跑，谁知那头雄狮发现他偷东西，跟着便追上去，一口从巨人手里夺下宝环，把它还给了自己的主人。这时巨人藏在一棵橡树背后，趁王子忙着穿衣服时，冷不防扑上来，把他的两只眼睛弯掉了。可怜的王子瞎了眼，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。这时巨人又走过来，牵住他的手，装成一个领他路的人，却把他带到了悬崖的尖上。然后他让王子站着，心里暗想，只要再往外走几步，他非摔死不可，我就可以撸掉他那宝环。而忠实的雄狮没有抛弃自己的主人，而是咬着他的衣服，慢慢地把他往回拖。巨人走回来准备抢死人的东西，一看自己的计谋竟失了算，难道这么个小不点儿也干他不掉？他自言自语，气急败坏，抓住王子领他走另一条路，又来到一处深渊边上。可是雄狮看出了他的歹毒用心，再一次帮助主人脱离了险境。巨人牵忙王子到深渊边上，便放开他的手，想留他独自在那里。雄狮却冲撞巨人，叫他跌下深渊，摔了个粉身碎骨。忠实的狮子把主人从深渊边拽回来，领到一棵树下，树旁留着一条清清的小溪。王子坐在溪边，雄狮却躺下去，用脚爪浇些溪水到王子脸上。刚刚有几滴水湿润他的眼窝，他就又看见一点什么，发现身旁正好飞过一只小鸟，却一下撞在了树干上。小鸟掉到溪水中，洗了洗澡又飞起来，顺顺当当地穿过树林飞走了，像是恢复了视力似的。王子由此得到上帝的启示，俯身到溪水里洗了脸，洗了眼睛。等他再坐起来，双眼已经又明又亮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炯炯有神。王子感谢了上帝的巨大恩典，领着他的雄狮继续漫游世界。一天，他走到一座中了魔的宫殿前，看见大门口站着一个身段优雅、面貌秀丽的少女，可全身却是漆黑的。姑娘招呼他说：
哎，你要能搭救我，解除我身上的魔法就好了。
我该做什么呢？王子问。
姑娘回答：你得在这座魔宫的大厅里过三夜，但心里不能产生丝毫恐惧，他们会狠狠折磨你，你得坚持住，一声不吭我就得救了，他们不能置你于死地。
王子听了说：我不害怕，我愿靠上帝保佑尝试尝试。说着他高高兴兴走进宫去。天黑了，便坐在大厅里等着，周围一片死寂，可一到半夜，突然喧声大作，从所有屋角和墙角旮旯跑出来许许多多小魔鬼，他们像看不见他似的，自顾自坐在大厅中央，升起一堆火，开始赌起钱来。一个家伙输了，于是说：情况不对，有个外人在这里，害得我赌输了。
等等，让我来玩，你烤烤火去。
另一个说，他们喊叫得越来越厉害，叫谁听着也害怕。王子却静静坐着，毫无畏惧。可是魔鬼们终于从地上跳起，一起扑向他，而且他们的数目多得叫他没法抗拒。 他们抓住他，在地上拖来拖去，掐他，戳他，打他，折磨他，他却一声不吭。天快亮了，魔鬼们突然消失，王子已完全精疲力竭，手脚几乎都动弹不了了。天亮后，那黑色少女却来到他身边，手里拿着小瓶，瓶中盛着生命水，他用这水替王子洗了一下，王子顿时感觉疼痛全消，神清气爽，精力充沛。少女说，你已成功地坚持过一夜，可还有两夜等着你呢。他说完走了，临走时王子发现他脚的皮肤已经变白。当天夜里，魔鬼们又跑来玩他们的把戏，他们扑向王子，比前一夜更狠地打他，打得他遍体鳞伤。然而他静静地忍受着一切，魔鬼们只得丢下他。当天空露出朝霞，那少女又来了，用生命水治好了他的伤。他走的时候，王子欣喜地发现，除了手指尖，他全身已经变白了。现在他只需再坚持一夜，可这一夜却是最难受的，魔鬼们又来了。
你还在这儿吗？他们大叫，我们要整得你停止呼吸。
说着他们便戳他，打他，把他扔来扔去，拽他的胳膊腿儿，活像要把他撕碎一样。可是王子却忍受着一切，完全不吱声。终于魔鬼们不见了，可他已晕倒在地，不再动弹，甚至抬不起眼睑去看一看那少女。少女又进来了，正用生命水滋润他，浇洒他。这么一来，他突然解除了所有疼痛，感觉精神抖擞，就像刚刚睡醒。他睁开眼，看见姑娘站在他面前，皮肤雪白，如同白昼一样漂亮。站起来，他说，把你的宝剑在我那楼梯上挥舞三下，一切都得救了。王子照着做了，整个宫殿果然解除了魔法。少女原来是一位富有的公主，侍从们走来报告，大厅里也已经备上了好的宴席，摆上了美味佳肴。他们于是坐下来一块儿进餐饮酒，当晚便欢天喜地地举行了婚礼。